弟兄姐妹，新年快乐！时间过得很快，又已经又一年啊。很多时候啊，新的一年我们看到一些新的景象哈、啊，所以我们谢谢哈、啊。今天早上丽丽给我们又插了一盆花哈、啊，带给我们一些的啊活的啊有活力。我们在如果要奉献的话呢，你的支票要记得写2011哈、啊，不要写2010啊。所以在新的一年，我在想说要跟大家来分享些什么呢？啊，心里面啊想到就是这一篇的诗篇啊啊，谢谢 Miles 弟兄带领我们来啊读啊，也来唱。那我希望啊这个诗篇呢，我们也能够背啊，也能够背。圣经里面呢好几节的经文呢啊，很多人都会背的哈、啊。最出名就是约翰福音3:16。啊、另外一个背的呢就是主导文啊，那这个呢就是也是大家都会背的。你说哎呀我都不会背哦啊，那你只有新年的你立个新的志愿，都把起码这三个啊把它背起来啊啊，很有用的啊。为什么呢啊，我来解释一下。这篇诗呢是一篇很美的一篇诗啊，那也是非常宝贝的。所以这篇诗的话呢有一个名称啊，他们称为是诗中之王啊，诗中之王。OK， 好，那大家知道诗中之后是哪一篇诗吗？啊啊，103篇啊，103篇啊，大概是三个我的主日学吧哈。诗中之王啊，这篇诗是诗中之王啊 ，The King of All Songs、啊。所以呢。无可否认了、啊、诗篇23篇呢是最受欢迎的啊，无论他是信主还是不信主，有时候你在一些人的家里面都看到这个东西呢，贴在冰箱啊或者挂在墙壁上面，是最熟悉的啊，在教会中也好，公司办公室，甚至在医院，有时候你也会看到啊。那所以呢，我们放到这篇诗篇呢啊的背景啊，无论是对年长的、年幼的、有学问的、没有学问，都很适合。所以常常你看到不同场合啊都会念这个诗篇啊，有时候在婚礼啊，我听过人家在婚礼里面念这个诗篇，摆满月的时候啊，基督徒也有人念这篇诗篇啊，无论是金婚啊、银婚、钻石婚啊、丧礼，我自己也念过啊这个诗篇。有时候去到医院去探望病人啊，在床边的时候，如果不是念这个诗篇，有时候我也唱这个诗篇给他们啊。甚至于我知道老一辈的话，有些父母他们哄他们小孩子睡觉的时候也是哼这个诗篇23篇。所以因此呢啊，我称它为万金油诗啊。那我们都知道万金油啊就像宝济丸啊那一类一样的，就随身啊要携带的，无论是啊头晕啦 啊不舒服啦，上吐下泻了，都是拿出来吐一吐这样的哈，万金油诗篇。所以呢，我们发现呢，这个真的是对一些人来讲是很有效的啊。有人说从婴孩的床到那个坟地啊，如果你有机会去那些墓地，你看到有些墓地里面，起码把耶和华是我牧者这一句话也刻在一些的墓碑上面。所以这首诗篇帮助了不少人。无论是他在床病了很久，卧床很久，面临死亡威胁的，他想到这篇诗篇，或是说一个刚刚失去亲人啊，不知道怎么样去面对前面的生活的时候，也是从这篇诗篇得安慰。甚至失业很久了，意志很消沉的，读到我不自缺乏，这篇诗篇也给了他的安慰。或许是受了什么挫折，生活觉得没有意义，失去方向的人，都可以从这篇诗篇得到帮助。当2001年911事件发生的时候，整个世界受到震撼，尤其是美国。事发的那天晚上，我们的 Bush 总统在全国的电视广播发表当中里面，特别的引述了诗篇23篇其中一段来勉励美国的百姓。如果换的是你，你在国丧的时候， 你会用什么样的话能够给人安慰？我们的总统还是选择诗篇23篇。所以历代以来这一篇诗也是所有作曲家这种灵感的泉源，很多的版本的诗篇23篇。我个人有一个嗜好，就是收集所有诗篇23篇不同的诗歌，如果你发现有一份的话，不妨可以印一个 copy 给我。所以这一篇诗篇称得上是人人之诗啊，人人之诗。所以讲了那么多，你是不是应该把它背起来，对吗？所以应该要把这篇诗背在心中，背在心中。所以呢，现在就让我们从这一篇诗篇里面来看它宝贵的信息。但是在此之前，我们先来祷告。上帝，我们感谢你，你的话是多么的宝贝。这一篇诗是你和你心意的仆人大卫写的。主，让我们不是只是念、唱、背，让这篇诗篇变成我们生命里面的经历。特别在新的一年，这篇诗成我们每天的指南。愿主自己跟我们说话，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那其实这篇诗有不同分段的方法，但是我比较喜欢的呢，就是以大卫的一生来分段。怎么分段呢？这篇诗很工整，六节，头两节的话呢，我们可以说是属于大卫年轻的时期。那个时候呢，他是去牧羊的，所以呢，对他来说，人生都是在青草地溪水边。就像我们刚读书啊，来美国求学，然后毕业，我们觉得我们要开辟我们的一片啊，一个天下。所以呢，我们觉得说前途啊，真是无可限量的那种感觉。但是呢，在第三到第四节，有人说是他壮年时期。我们知道大卫的壮年是很坎坷的，他那段的时间就是因为扫罗嫉妒他，所以要除灭他，所以呢，他要东奔西跑。这里藏，那里躲藏，所以对他来说，他是经历很多的战事啊，很多的逃亡，他是经过死荫幽谷的路径。但是呢，最后两节五到六节，有人说就是他凌晨里面到了一个最高峰的时候，那个是当他已经有国啊有国的时候，他感觉到他自己好像是跟上帝一同来作息的，跟上帝一同来作息的。那我们看到这个诗里面有六节，所以呢，我们就一节一节来看，从里面把那个宝藏给挖出来。我们来看啊、第一节啊，第一节，第一节的话呢是很重要。有人说这一节啊就是全首诗的一个总纲，换句话说，这首诗就告诉你一件事情。然后呢，这个诗这一节也是整个基督徒信仰的一个告白，或是说我们告诉别人。我们信什么？我们信什么？请问，如果人家问你，你信什么？你的信仰告白是什么？你能够用一句话来告诉别人说，我相信什么吗？ Okay. 你的人生座右铭是什么？ Okay. 啊、你的 motto、啊、我这句话就是我要活出来的一个目标，会是什么话吗？啊有人说信仰告白很重要，他让别人知道你信什么，你一生就是怎么来走的、啊、所以呢，有人就开玩笑就说，如果我相信是金钱、啊、所以有人称金钱23篇。他说金钱是我的牧者，我必不知缺乏，他使我躺卧在舒适的软床上面，引我到钞票的铁柜边，金钱使我的眼睛苏醒，为了我的前途带领我走上银行的路，我虽然走过损失与疾病，也不怕遭害，因金钱与我同在，有利息供给我，又有退休金安慰我，在我失业的面前，有银行存款提拔供应我，金钱冲击我的头脑，使我福乐满意，我一生一世必有社会福利金随着我，我且要住在奢华宴乐的殿中，直到永远。所以如果你感觉到、啊、这个就是我信仰的表白、啊、这个就是我的、人生里面的把握，那是吗？有人说什么都不信，我信就是科学，所以有科学23篇啊。 科学是我的牧者，我必不知缺乏。他使我躺卧在柔软的炭黄床上，领我到好吃的餐馆中。科学使我的荷尔蒙和维生素苏醒，为了健康引导我走长寿的路。我虽然经过癌症老化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有特效药和手术专家与我同在。那些医生和心理学家都会安慰我，在害我的病毒面前为我预备了补品和预防针。运动冲击我的头脑，使我身心满意。我一生一世必有健康保险随着我，我且要住在安全舒适的豪宅中直到永远、啊、还有所谓的电视片还有什么的、啊、这种不同的人、啊、就是用不同的方法来解读、啊、诗篇二十三篇。但是当然对我们基督徒来讲、啊、第一节耶和华是我的牧者，那这一句话告诉我们三件很重要的一个东西，什么呢？第一，耶和华是谁？耶和华就是神。神是谁呢？神是一位牧者。我们所相信的神是一个牧人，是一个牧人。然后神是谁的牧者呢？诗人说神是我的牧者，他不只是全世界的，他更是跟我有个人一个单独的关系，他更是我供应我的一个牧人。那如果神是我的牧人的话，一定对我生命有影响的。那我的生命有什么影响呢？他说因此我必不知缺乏。请注意，这里并不是说因此我没有需要，每一个人都有需要，不是神是我的牧者我就没有需要，神是我的牧者我还是有需要，可是我是不知缺乏。世上什么人最幸福呢？我以前讲过，就是一个没有需要的人。但是我听过啊，这个有个牧者讲，他说世上呢啊，只有两种人是没有需要的，一种是已经死了的人，另外一种还没出生。Okay. 所以换句话说，世界上面所有的人都有需要，每一个活的人都有需要。也正因为有各种不同的需要，我们人生需要什么？不是需要这个需要那个需要那个，因为有各种的需要，你人生需要一个牧人。你不是需要那些的东西，你需要一个牧人、啊、要搞清楚这一点，这个很重要。不晓得今天你认为你的生命当中有什么需要，盼望这篇诗篇成为你的提醒和帮助。诗人就是大卫，他知道自己是个很有需要的人，但是他生命当中里面他说我不怕，因为我有一个牧者，虽然我有需要，但是我不会缺乏的。中国人最担心什么？就是生活的缺乏，对吗？我们因为改朝换代，我们经历很多的这种的变乱，所以我们中国人呢常常有逃难心态，便宜的东西我们不会放过的，免费的东西更要取一份，管我要不要。所以呢我们呢都那边累积累积累积，对吗、啊、我们中国人的米缸啊贴个什么东西、啊、满，不但是满呢，要长满，对吗？我们就很担心没有，所以呢我们穷我们一生去累积累积累积累积 everything we store up， 逃难心态，就是怕有一天没有，所以我们穷我们的一生去直存。我在南非的时候呢，就是南非很多人都是做生意的，不像我们这样都是、专业人士工程师，他们都是开店啊、开小摊啊，卖这个卖那个的。那教会里面呢，有时候你看到礼拜天呢、都是说生意最好的时候，对吗？所以呢每一次来教会的时候就很挣扎了，所以他们就说哎呀，今天老公这个礼拜老公去我看店，上礼拜的太太去我看店，有什么东西夫妻要出去的时候呢，就儿子留在家里面去看看店。因为觉得什么，哇，礼拜天不开店呢少了很多生意、啊、是吗？一个很大的挣扎。但是记得又是基督徒啊， 这个良心又很愧疚啊，啊，这怎么去做生意去了？礼拜天啊，不守安息日了哈，我们要去了，所以很大挣扎。我没有劝他们呢，我说，你相不相信上帝能够补足？如果你把你的心给上帝啊，先求神的过程的，你需要神会给你的。我们说先试试看呢，开半天啊，你早上关门嘛，对吗？下午聚完会了还是可以回去去开店，开几个小时，你先来试试看你的生意有没有影响。没有影响的，弟兄姐妹，你对神有信任的话，神就会供应你。但是这个是信哦，是一个信仰的告白哦。我知道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所以我相信我是不至于缺乏。这个是用信心的，弟兄姐妹，我们走人生的路就是用信心。很多时候我们就拿不出这个信心出来，不肯信，所以我们很难去经历，对吗？你看呢、啊？接着第二、第六节啊，诗人就来解释：我生命里面有各方面的需要，而神怎么可以都满足他的？所以这个宣告以后呢，我们来看第二节。他说领我到青草地溪水边，他为什么这样形容呢？因为草跟水、啊、都是我们生活基本的需要，对吗？羊是要草了，渴了就要水了。牧人怎么样使他们的羊有草吃有水喝呢？神照样也可以供应我们生活日用的需要。但是请注意，这里说是躺卧在青草地，安歇在溪水边，不是说啊、我不知缺乏，所以上帝常常使我可以到吃的青草，可以常常在溪水边喝水，不是。他说使我能够躺卧在青草地，安歇在溪水边。我们有时候青草也有，水就有，但是没有什么呢？没有躺卧，没有安歇。有时候我看到啊，有些人的家里面真的是很好的，可是呢，你问他们有多少日子可以在里面过？ Okay. 羊不但需要食物，羊需要安息。同样的，我们人需要不但是物质上的供应，我们人需要心灵上的安息，心灵上的安息。这个草跟水有了本身不一定带给你安息，你就算躺在那里也不一定能够安息。有人有很大很高级的别墅啊，很漂亮很舒服的床，就是没有办法睡，对吗？他为了各种的事情使他心里面没办法享受那个好的环境。当然像我这种的有轻微失眠的啊，那去到很漂亮的旅馆也是一模一样的，都要靠吃半颗药这样去睡觉的。有一对很有钱的夫妇，他住一栋又大又漂亮的房子，住20年，可是啊，20年里面这对夫妇呢，很多晚上都睡得不好的。为什么呢？是因为每一天晚上到了半夜，这个有钱的太太呢就会把丈夫叫起来，他说我听到有声音，你赶快给我到楼下去看看，看看门窗关好没有。新婚的时候无所谓了可是呢，久而久之，这个丈夫觉得这个太太疑神疑鬼的每天到了一下就给他摇醒所以呢，这个先生虽然知道太太有点神经质可是呢，他爱这个太太，也勉强爬起来有时候呢，他就爬起来了，可是呢，就是在外面绕一圈，他随便就回去了，就满足他的那个心里面那个担忧了。我做了这个事情，如此这样做了20年，有一天晚上睡到半夜，太太又把那个先生摇起，他说：“我听到声音，你赶快，好像就从车库那里出来的，你下去看看。”先生也是下去看了，下去看的时候，这一次真的碰到姚小偷了。然后呢，那个小偷看到那个有钱先生下来了，就用枪指着他，就问他拿钱。哇，这位先生高兴得不得了，就对那个小偷说：“ 你要什么我都给你，要多少我给多少，可是你要答应我一个事情，请你现在跟我到楼上去， OK， 要跟我太太见一面，因为她等了你20年了。我们人生在生活的需要上面，真的如果在美国来说是不缺乏的啊。你看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过胖，对吗？啊，我们减肥的人多于要增磅的人哈，所以其实不缺乏了。可是不缺乏不是事实，不缺乏是心理，对吗？你有了，你还是觉得很缺乏；你没有这个安全感，你还是觉得不够的，对吧？你不会因为多工作了，你 overtime 了，你的工作就很稳定了，不会的。你不因为是多了一笔钱在银行里面，你就觉得你将来少了一点忧虑，不会的。那个东西本身不会带给你安全，安全是看你信任什么的东西。啊，圣经箴言里面有一句话，他说啊，耶和华所赐的福，使人富足，并不加上忧虑。弟兄姐妹，这才是真正的富足。你要那种不要忧虑的富足吗？你的富足，你自己争取的富足，同时带来你的忧虑。但是只有上帝所给我们的祝福是不加上忧虑的。我觉得没有忧虑的祝福才是真正的福分。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啊，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得安息。弟兄姐妹，如果我们生活需要的有草有水，我告诉你，我们需要安息。不然的话，草你也躺不下去，水你也不会歇在那里。主耶稣这样的邀请我们。我们来看第三节啊，第三节说，他是我的灵魂苏醒。苏醒这个字的意思呢，有一个解释，就是说恢复啊，恢复。你知道我们人生啊会失败的，我们会有挫败的，我们人生有些的都生气，使我们灰心气馁的，特别是以往的一些痛苦，哇，搞了好久，我们还被他缠在里面，缠在里面滚啊滚啊。有时候我们的挫折太大了，失败太惨了，我们对那方面没有勇气，我们爬不起来，就好像羊啊，瘸了一脚腿，他走了，人生走的时候蛮颠簸的，有种无力感。人家都四只脚的，他都是三只脚的，他走的就慢，因为他没有勇气。人生需要一位牧者，他去医治我们过去的创伤。只有神能够帮助我们呢，恢复我们的过往，继续的往前面来跑。有时候当我们人生的路啊，走到一个时候，我们常常就像一个迷失的羊。所以圣经常为什么用羊来形容基督徒，就是有时候你真的不知道我应该怎么做。我们人生有太多决定要决定，我怎么能够担保这个决定是对的？我们人生另外一个怕，就是很怕做错决定。有些东西我们比较闭上眼睛，死就死吧，就去。有些东西呢，我们在那边徘徊很久，不敢做决定。世界有两类人呢，一类就是 leaders， 一类就是 followers。 你不是 leader， 你就是 followers，不是人在跟你，就是你在跟着别人，没有中间的。所以我们今天想说，我现在是被人家带着，我应该怎么做决定呢？还是我自己好像逆流的，我觉得说神要我带领，好像别人看到你，别人愿意跟着你的呢？我们面对前面很多的决定的时候，不知道怎么选择，所以我们人生需要什么？引导。人生需要引导。有时候啊，自己所选择的不是一条对的路，有时候我们就听听别人的意见，结果我们发现别人所给我们指的是一条歪路。我们知道9.11发生的时候，当美国的头一个世贸大楼啊，在被飞机啊遇袭的时候呢，第二座大楼的人本来可以逃生的，但是呢，他们逃去到这个 lobby 的时候，遇到守卫。那守卫就说，哎呀，不用担心，只是第一栋大楼发生意外了，我们第二栋大楼我们巡逻过了，平安无事，个人 安心回去，结果18分钟之后，第二架飞机就撞到这个大楼。人家听了这个守卫的人员，他们是守卫的嘛，他们 security 嘛，你给他们名称叫做 security guard， 你还不听他的吗？听他的，结果你不以为说人家给你的意见一定是好意见，人家的做法一定是对，有时候他给你一条死路，他都不知道，他也不是故意害你的，他自己没走过，他以为自己有，所以呢他指了一条路，结果 Dino to Zero 死路，你跟着走，结果 走到一条绝路。所以圣经箴言呢也有一句话，圣经箴言说啊，有一条路人以为正，人以为正，始终成为死亡之路。大家都觉得是对的路，结果最后那条路是死路。我不知道你今天走的是什么路，我不知道今天哪些方面你觉得要有恢复，或是说你现在要面临一个很大的一个抉择，事业方面也好，婚姻方面也好，家庭也好啊，你的那个你的学业也好，但是神指的那条都是真路。为什么？因为他是一位牧者，羊绝对要相信那个牧人带他的不是一条死路，而且圣经说他带领我们那条是义路，一条离开罪恶的路。我们今天有时候跟上去的路呢，是一个罪恶的路，始终要灭亡的，可是上帝引领那条路不一定容易走，但是是一条引向永生的义路。苏醒其实另外一个意思也很重要，除了恢复以外，苏醒那个意思呢就是觉悟觉醒。你知道有人说这一个就是全个诗篇里面的一个关键啊，关键。为什么呢？因为啊，如果我们的灵魂没有苏醒的时候呢，我们就一直以为人生就是要拼命找草吃，找这个水喝，直到我们灵魂苏醒，我们知道说人生比这个草跟水有更重要的东西，就是永生。所以啊，你看到这个前后的啊，一二三节之间，到了第三节转了之后，第四节的语气就是从这个他变成是我。我们有这个我以后，才知道说人生有神的杖，有神的杆，人生呢你经过那个死荫幽谷不怕，人生可以走一路，在敌人的面前我都不怕，因为神给我白色宴席，然后最后我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原来人生最高峰不是找到我的青草地溪水旁，人生的高潮就是当你什么时候都坐席在神的殿中。这一个是灵性的一个恢复。如果我们人，请问人跟动物的分别是什么？动物是没有灵的。Okay? 所以呢，动物跟我们不一样，就是他们不会是有永生的。我们人才有永生的。我们跟他们分，但是如果你连这个都拿掉，我们真是连动物都不如，那是很可怜的事情。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第四节。第四节呢，提出一个我们人生都要面对的事情，就是害怕，害怕，也不怕照海，害怕。每一个人都怕一些东西。我们人生怕什么呢？我们怕缺乏，刚才讲过。我们人生怕什么呢？我们人生怕死。我们这还有一个怕，就是怕被攻击，有敌人。这个诗篇里面都讲到在这些上方面，上帝怎么样来供应我们。但是呢，我们先不讲那种那么高超的那个害怕，我就讲说我们生命里面有很多的害怕。我以前跟大家分享过啊，这个心理学家说人生与生俱来的恐惧只有两种，一种呢就是从高的地方跌下来啊 ，fear of 这个 dropping 啊那个 height， 第二个呢就是突然来的声音。那我说过这个你从婴孩就可以发现，因为这个是保护的本能。OK， 一有点那个失去平衡的那个东西，我们就有一个 reflex， 我们的那个 insulin 就会高，警觉性就来，然后用什么方法就要去 break the fall。 第二个东西呢，就是突然之间你跟他讲话，哗，一个大的声音来，这个是保护你的耳不会失聪，然后 make sure 就说有危险铃铛，这个是神赋予给我们的。可是呢，其他的怕都是学回来的，对吗？ Learn the fear， 怕羞，怕被人拒绝，怕失去爱，怕怎么办怎么办怎么，怕失去工作，怕事业，怕饿，怕死，怕什么，这个都是学回来的。为什么？因为你发现为什么有人怕你不怕，但是我刚才讲那两种个个都怕，因为那个是自然的本能。我是怕高的， OK， 我已经跟大家很坦白说了，我是惧高，所以我很佩服大家去 ski， 我一点兴趣都没有。怎么漂亮的雪在地上摸就好了、okay。我说过40岁生日的时候呢，我说40岁生日了，要做一个是要 adventure 的事情，克服自己的困难，我就去做氢气球，这个 hot air balloon。 我都已经半夜起来了，找到朋友从台湾来这边啊，几个人的讲讲，吃了一个早餐呢，在那边六点钟那边等着，那个结果雾很大，他说没有办法 launch， 然后说不怕，我们有 alternative site， 我们开了一个40分钟的到另外的 site， 结果等了一个小时，说I'm sorry to tell you, it's cruel, but we're not going to launch today. 嚯、oh, ，我说是上帝说，你算了吧。我很快就50岁了，再过一两个礼拜啊，结婚。我想说，要不要再去圆这个梦？啊，但是我害怕，对高的地方害怕。但是说不怕，因为呢。神有保护，神怎么保护呢？他说有他的杖，他的竿都安慰我。那为什么特别提到两个东西呢？有个图片跟大家看一下，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哈、啊。这个杖跟那个竿是不一样的，有勾勾的那个是什么？然后那根棍子呢？你，其实调过来，那个 staff 的，你知道那个 staff 是怎么用的吗 ？OK。那我们知道一根棍子那个呢，就是老虎狮子豺狼来的时候是打他的，但是有勾勾的那个知道什么用吗？对，有时候那些羊掉在坑里面了 OK， 你就用那个勾勾把它给勾出来。所以啊，上帝给我们的是有保护也有拯救，所以这个是我们心里面真的在神面前可以借着说是我们不是说上帝啊，我的人生没有危险。上帝说你的人生是会有危险，可是你的保障不是因为没有危险，你的保障是因为我与你同在。特别当我们经历那个死荫的幽谷的时候，有一个妈妈带着那个小孩去那个动物园，去动物园呢，他们特别有兴趣就是那个 orangutan 啊。那种像那个猩猩猿猴那种呢，全部都是有点orange color 的哈，就哇那个呢是就是比人类重五磅的这样的一个怪物哈，就在那里。那小孩子觉得他很可爱呀、啊，所以在那边去逗他这样的哈。那个猩，我不知道那个叫什么 orangutan 叫猩猩啊猿猴还是什么，在那边跳啊舞的。突然之间呢，不晓得为什么他就往这个小孩子那边冲过去。哇，那个小孩吓得就是躲在妈妈那里，然后 I'm scared, I'm scared。妈妈告诉他说：“你看这个有个玻璃的 ，OK， 他多凶在里面无所谓，有这个玻璃的。Remember, there's glass。我们人生哈、不能够说啊没有这些的敌人，不会的，有的。有时候你不想害人呢，人就想害你，对吗？”你开车小心，他开车不小心，他把你撞到，我不是想要撞他的。人生你不可以避免这些东西，可是呢 Remember the glass， 危险跟你之间有一个的保护，那个保护就是一个玻璃。你平常看不看得到？你看不到啊，你不知道那个玻璃在那里，你觉得好像我生命里面一模一样的遭遇危险，可是那个分别就是有一个透明的玻璃在那里，你不一定看到，你摸得着，神的同在就是那样。神哪里跟我同在啊？他同在你都不知道，就是那个透明的玻璃把你给包围住。 第四人诗人说哈，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我不知道现在我们有没有一些人走在一个黑暗的幽谷里面，你觉得哎呀我好怕，我蛮孤单，我走不过去。但是只有你来到神的面前，你相信他是一个慈爱的牧人的话，他就能够保护你，他就能够拯救你，他能够带领你经过生命的适应幽谷。昨天我想要到医院里面去看一个肝癌的人，去到的时候呢，感谢神了，已经出院了，本来都蛮担心的，新年想说就让他心里面高兴一下，有人去看看他，因为大家都过年的时候，你想想自己在医院里面是多么可怜啊！感谢神给他一个很好的礼物，虽然那个看到那个牌上面还写 fever 啊，可是呢他被 discharge 了，他就回到家。我就是在2011年的第一天，他可以跟他的家人去，因为我们一直为他祷告，有很多人来关心他。我们来看第五节哈，第五节让我们看到是一幅得胜的图片哈。在诗篇里面哈，这个油啊，常常是代表什么？常常代表喜乐。原来得胜跟喜乐是两件分不开的事情啊。换句话说，基督徒可以过一个得胜的人生啊，一个得胜的人生必定是一个令人喜乐的人生。我们知道羊啊，活在这个世界上面啊，就是一个弱肉强食的一个世界里面，所以呢一定有很多敌人，羊碰到的狮子、老虎、豺狼，我们今天在这个世界上面也是遇到很多的敌人，有时候情长、伤长什么的都是敌人啊。同样的，我们活在这个罪恶世界里面，我们就要面对很多的敌人。因为有敌人，所以我们一定要需要在神的面前有得胜的力量。但是请问谁是我们的敌人？常听人家说人最大的敌人是谁？就是自己。有时候不是别人跟你过不去，是你自己跟自己过不去。当你自己跟自己过不去，你就看到所有人都不顺眼，其实问题就是你，真的就是这样。我有一次去开车的时候呢，前面那个人久不久的给我停一下，我觉得很奇怪，这绿灯也是这样，走到旁边的地方，我说，所以我很紧张的那边看，然后开到一个角落的时候，他停下来了，我想说他是不是需要帮助，所以我把我的 window 也拉下来了，然后是一个黑的，穿的蛮整齐的一个黑人那个女生走过来，她蹲在那个 window。那我就问了 ，Can I help you？ 他说 ，I want to tell you, you keep following me, you make me very uncomfortable。然后啪，就是回去了。我在那边摸不着，还在那边想。有时候人就是这个样子，世界人对你很不起，你觉得莫名，人家觉得莫名其妙。你说是他的观点与角度。究竟是我觉得他有问题，还是他觉得我有问题呢？我就有个体会，觉得说可能世界都充满这样的情况。 We thought everybody was enemy, but the biggest enemy is ourselves. 你怎么看事情的话，哇，那个本身就是一个捆绑，那个东西就使你看所有的东西都不太一样，对吗？我们人岂可能胜过我们的肉体？我们就是个犯罪的人，每一个人都有缺点，每一个人都是败坏，一有机会这个缺点败坏就表现出来了。所以啊，人单单靠自己没有办法可以胜过这个罪恶的一个引诱和捆绑。我们自大，自我中心，我们很多东西没有节制，我们这个人脾气大等等。有一个年轻人呢，他呢常常呢觉得自己是一个软弱的人，所以呢他就跑到这个大教堂里面，他很喜欢就跪在那个像里面去祷告。每一次呢去呢就跪在那边祷告。那去到那边祷告的时候呢，他都是为一些他常常犯错的同样的东西又来认罪。他祷告是说啊，神啊，我这会又做错了，我又做错了那样，又做错这样。 然后接受的时候呢，他总是喜欢讲一句话，他说，神啊，自从上一次认罪到如今啊，我又犯了很多同样的错了，哎呀，我的生命里面呢，就好像很多的罪网啊，这罪网就像那个蜘蛛网一样啊，结了一层又一层啊，啊，把我缠住，上帝你救我脱离这个罪网。可是因为他常常回去这样做同样祷告，教堂里面啊，那个神父叫他呢，就很烦了，这个人又来祷告。有一次他祷告完了以后呢，这位常常听他这样祷告的神父就忍不住就说，你为什么不求上帝干脆把那一只蜘蛛给打死呢？我们人生里面就是从层层的罪网里面被这个捆绑，可是你最要去对付的就是那个结网的那个罪根。听姐妹，这个只有上帝可以帮助我们，因为只有上帝给我们这个能够胜过罪这样的一个能力。所以使徒保罗怎么说呢？使徒保罗充满信心，他说，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他说，死的毒钩就是罪。今天我们死是因为有罪，罪的权势就是律法。律法如果我们查罗马书查经就知道，律法是我们看到自己做不到。感谢神，他说使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我们靠着主，我们才是一个得胜的人。最后我们来看第六节啊，最后的这个诗里面呢，说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第六节很重要，第六节讲到我们人需要一个永远的归属。一个没有神的人，他看起来是不可怜，但是呢，当他的人生结束的时候，那也是挺可怜。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在棺木里面把一个人尽我们的能力打扮得很漂亮，可是他是没有地方去的，去到那里就躺在那里，也留在那里，还不留在那里，还要下到土里面，土一翁只有个墓碑，偶尔让你想起他，那就这样，就是我们的人生。世界多他也不多，少他也没有少。有时候我们人生没有将来的话，那其实心里面就是这样的一个可怜。我们经历很多的寒暑啦，我们出生啦，我们结束了这样，可是我们人生总是要有个尽头，对吗？花开花也落，春来秋也去。我们在这个世界经历离合生死，但是圣经告诉我们，我们人不只有今生，我们还有永生。这个世界不是永远的，这个世界会过去的。有一个在坟墓里面去打扫的这个园丁啊，在那边打扫的时候呢，发现天黑了哈，竟然有一个小女孩就在那个坟地里面间走过。他就很好奇，他就问说，天那么黑，你走在坟地里面，你不担心吗？他说，我不用担心啊，我家就在坟地的另外一边。因为他有一个目标，他知道他的家是在坟地的另外一边呢，他就算走个坟地，但是他是往家的方向走啊，这一片他还是要走的，可是家就在前头等着他，他只要走过这一片他就到家了，这个是给他可以走过坟地的力量啊。那如果你没有家在前面的话，谁愿意走过这条路啊？没有人愿意走的，因为他走了就没了，他没有方向可去啊。可是如果家在前面的话，你走过这一段路，你岂不是就走到家吗？因为姐妹，我们人生很需要有一个归属的。在新的一年呢，我们经济是不稳定的，我们很担心啊。但是你看我们建堂的基金不是一个很好的见证吗？我们从十月说我们定个目标，希望十二月我们可以筹到35万，结果我们有37万。我们说哎，180万的这个现金啊，这个是很大的目标，对我们 来这边都是新买房子，孩子小了，哇，这是很吃力的，教会人也不是很多。可是呢，神的恩典呢，我们到今天的话，大概打出来108，其实我后来发现有一张支票没有算进去，2000块钱，其实我们到了110万。你没有想过在那么短的时间里面，我们已经达到110万的现金目标，超过一半了嘞。上帝是，你相信的话，上帝有恩惠的。所以我们不要把我们的心思意念呢，全放在找草吃、找水喝。我们要为自己建立一片青草地，我们要搬到溪水边。我告诉你，这样不能够解决我们人生的缺乏。我们人生需要的是什么？一位牧者，一个牧人，一位慈爱良善的牧人。这个牧人呢，已经给我们抵命了，他用这个命来告诉我们他是爱我们的。我觉得我们人生首要的优先次序就需要跟这个牧人建立好关系。所以弟兄姐妹，我盼望在2011年你自己立下一个心志，就是说我有很多的目标，但是我人生首要的目标要跟这一个以我身死与共的牧人建立一个目标。让我们低头来祷告。上帝，感谢你，因为你是那位帮我们走过黑暗地时阴谷，在风雨当中与我们一同作息的牧人，你更是我们永远的归宿。求你让我们在新的一年里面很多的担心，我们去年担心的事情，主你都知道，这新的一年还是一样担心的。但是主，我们的担心是无止境的，可是主，当我们学习想到你是我们生命的牧人的时候，你就可以把这个的担心成为一个很积极的力量。我们仍然可以在你面前可以有平安的，我们仍然在你面前还是觉得有喜乐的，因为我们知道你的杖、你的竿都会安慰我们，你会引你的路指引我们，所以让我们对你有这样的一个信靠。如果我们在别的事情上面，求主让我们目标放清楚，我们把优先次序摆在跟你建立关系的上面。不但是我们，我们也教导我们的下一代。谢谢你听我们在你面前建立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